等一下容力吧。
哦，在跑住了。
啊，好嘞。
哦，过过。
我已经开始。啊，今天的题目啊，是说心气合一的修法。可是，在讲这个题目前啊，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有人问那个容力啊，说，哎，你跟师父这么久了，有没有什么秘密的高法、啊、可以很快成佛啊？什么？那其实呢，会有这个问题是，就是说，你虽然学佛久了哈，你没有对那个基本的你已经都知道的佛法，没有仔细去想说它的道理是怎么样。他佛法他说，一切是因缘的嘛。如果一切是因缘的话，那成佛这个事情也是要因缘具足才会成佛。那如果要因缘具足的话，有没有可能说忽然怎么样子？你如果这样子去了解的话，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嘛，哪有谁能够忽然让你变成怎么样呢？就我们再怎么讲说哦，念佛是什么道理啊什么，到时候真正念佛你要得好处，还不是要你自己一生一生念，谁有什么办法哦？所以说你学佛，你不要以为说活菩萨有藏什么，他这早就把道理都跟你讲清楚了，只是你自己不去想那个道理，还以为说哦还有什么，没有啊，都讲得很清楚啊，就一来就讲说无我无我，可是你自己做的都是有我有我，那你要怪谁啊？有没有？其实绝对没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都是讲清楚了，只是做到是难了哦。所以不要存侥幸，这个事情世间任何事都不可能侥幸，何况成佛嘞？哦，一定是你自己要一步一步咯哦。然后还一点要注意，就是说，你说修行的事哦，你要想说，你一开始怪环境啊，怪别人啊什么，你已经就是走错了。因为这个世界你怪得完吗？你管得完吗？哪一个你能够弄到你都满意啊？不对了，这样的时候绝对是修不成的。唯一能修是你自己的心了、啊，你自己能改，你自己能够放得下、看得开，哦，那么这是真的在做修行了。其他的事情是你自寻烦恼啊，哦，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不然你整天说我修修修，哎，没有结果，为什么？你搞错了嘛，没有在修嘛，哦，嗯。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本来要定的题目，说心气合一的修法，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修行哈，哦，佛菩萨跟我们讲了一些道理咯，道理讲完呢，哦，那你要照着道理来做咯，当然这里面又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咯，道理都是一些很抽象咯，你说无我怎么样一个无我法，有没有？那还好呢，佛菩萨想说，那就教你一点一滴慢慢做啦，这样做那样做，那这些做法呢，你仔细去想一想吧。哦，有些呢是先讲道理开导你嘛，哦，然后有些呢就是在行为上教你说，哦，你避免做哪些事啊，你烦恼会少啊，你多做些什么事情啊，你智慧容易开啊，就是说从行为上或者从心理上慢慢教你一步一步的咯。那么有些时候呢，不是说需要讲道理咯，你都已经信咯，接着说哦修法吧，就是说你做这个简单的事情老是这样做呢，哎，你慢慢会得益处哦。那这里面包括我们说读经咯，背经咯，抄经咯，或者说念佛咯，持咒咯，磕头咯，修忏悔咯，这一类的啊、哦。那么这一些弄来弄去啊、哦，实际上来讲，就你可以看出来说，要么是修你的心，要么是修你的身咯啊、哦。那这个心跟身， 为什么是要么修这边，要么修那边？因为一来是我们人也就是只有这边嘛，不是心就是身了。可是另一点要注意到是说，心跟身呢，它是很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啊。你的心理作用可以影响到你的生理作用啊，你心里的想法会使你做出某些行为来啊。可是另一方面，为什么有的说要修戒律啊什么，是因为你如果行为上能够控制住，能够守一些规矩，哎，你这个心呢就不会像说啊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忽然乱发作起来这样子。所以它两个是本来就是紧密的，那么呢我们修这边的时候会影响到另一边，修心会连影响到身，修身也可以影响到心了。可是呢到了你更仔细的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是什么，就是说他是说心跟气，这个气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念头要有行为的时候呢，身体里面的那个气哦，有不可分跟这个念头有不可分的地方。那么这个是怎么讲呢？比方说你心里老在担心一个事情，担心久了，哎，有的就觉得好像说胸很闷啊，有没有，或者很紧张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心老停在一个地方，慢慢的那个地方也变成有一个气结，它通不过去了，你就会闷啊什么这样子哦。那怎么样子说哦，要开心咯哦，或者放心咯，你要是心能够放下来或者放松的时候呢，哎，身体也会舒服啊哦。所以最维系的地方来讲，我们修到那个比较深的地方，这个外面的粗重的已经都能够调伏的时候呢，真正里面最后要修的这一些，因为你最放不下是心里放不下嘛，哦，那这一些就是来到这个所谓心与气的地方了。当然了，这个从我们现代的学问来讲说，哦，哪里只是这样子，还有神经啊，还有什么，有一大堆的。可是呢，从我们可以调可以修的地方来看呢，真的就是心跟气这两方面是我们可以调的啊，哦。那么所以比方说我们说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或者念一个咒，甚至你开始念经也可以啊，短经长经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念这一些的时候呢，不知不觉间怎么样子，你就少想到你自己这一套，少想到世间这一套。那么你原来身体为什么会有纠结，是因为世间谁没有烦恼，谁没有特别想要担心什么事，都有嘛。那么你这一些常年累月老在这几点上转来转去，转又转不出来啊，哦，那么你的身体呢就慢慢一层一层的，它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网把你罩住了，你身体会变僵硬，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呢。那佛菩萨要救你的话，他叫你说你现在开始念一个这个阿弥陀佛，念一个观世音菩萨，念一个唵嘛呢叭咪吽。这个东西可贵在哪里，它跟你原来这一套没有关系啊，不但没有关系，你要说它什么意义，都是说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会说叫你说只去想哪一个或者偏思哪一个啊，哦。所以就是因为它完全跟你这个世间的私人的没有关系呢，这个东西你去弄的时候，才使得你原来那个老套能够休息啊。所以这里还同时就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这是唯一救你出来的路，而它能救你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纯洁啊，不跟你沾亲带故，不跟你拖泥带水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也搞成世间的，那你就没有路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要是把这个弄成哦，我们来做生意啊，我们来搞什么，那你真的连自己连救的路都没有了，你自己把自己的完全斩死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一定所有的佛法的事你要菩提心啊，你不要跟 跟世间搞一起啊，不然的话断了路啊，哦。那你想，你如果能够心放在一个跟原来这一套没有关系的，哎，原来你这个会变成一个毛病，是因为多年老是烦这个嘛，对不对？跑不出来嘛，哎，但是呢，你所以跑不出来是因为什么？你的精力虽然有限，你完全放在这里，你这个投资全部投注一家，这一家公司是要倒闭的，你要怎么办？你就没有出路了，一定死路啊！现在我们就是说，等于说，哎，看到不对了，开始把我的资金移转了，这边有活路的，我要移过去了。慢慢慢慢，你这个心能够真的专注到这个跟世间无关的这个阿弥陀佛啊、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上面来。那时候呢，因为你经历过来，那个东西连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了。它所以变成一个问题，是因为你老抓住它，但是你又放不掉啊。现在只有靠这样子，你把它不知不觉间放掉，而且这个是真正你可以体验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修的过程中，哎，你会感觉到身体慢慢松掉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心里的这个一层一层的纠缠，它开始这个松的时候啊，它一定是照那个道理嘛，最先是里面很细的在揪，慢慢一层一层出过来了。现在松的话，一定是外面这一层松掉，外面松了才有可能里面松了。那我自己修行的经验就是，念佛念多少以后，哦，先开始肩头松了，这是最外面的，然后慢慢可以真的感觉到身体是一层一层松，松到中间来啊，松到中间来以后。他还往上松啊，往上松到脑子里都松以后，啊，这中间还有一线还继续松啊，然后接着又别的地方松了什么，所以就是说很长的一个过程了，但是你如果很努力投入，当然比起来那个时间就会，这就可以早点走完这个解脱的路嘛，啊，那。这样子讲的话，一来就要注意，就是说没有偷巧的了。你要实实在在真心去念呢，你才能得这个结果。你还一半一半的，你这边也走不来，这边也跑不掉。哦，所以你自己要选择咯，哦，而且你要知道说，人生无常，你不管你年轻，你年纪大，你还剩多少时间，没有人知道啊。你自己的时间要规划，不要老是只想说眼前的这一点，生活这一点。这个严重的事情都忘记了，哦，那刚刚讲的这一边呢是说修心了，修心的话呢，哎，因为你心往这个佛号这个跟世间没有关的来呢，你知道会有一个什么结果？为什么原来心乱想啊？心乱想的时候，在身体里面变什么？因为心要动了。它会跟那个身体里面维系的气是连在一起，没有那个气，它是动不了念头的。那么，所以呢，你乱想的时候杂七杂八，哦，它气在里面也是乱钻的。而这些呢是后天的观念影响的，它不是走对路啊。怎么样的路是对路？也不是什么他教你怎么观，不是这样，是你的心。能够超出世间的，比方说借着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呢，你心真的离开的时候呢，哎，他不乱走，他自己走的那一条路是正路，就是你完全不去想的那一条才正路啊，你还要去想的都是人想的有干扰了，不是真正正路啊。所以说无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你那个气都能回到原来正的路，一切都通畅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念佛念到你根本就是忘我，那忘我就是无我了。到那个时候呢，哎，这个都会走正确的路啊，哦。那怎么知道说，哎，你这个心念有动的时候一定有气？就是说，你要是能够念念到功夫深的时候，它会一个情况叫做自然无念。念念念念念，什么念都没有， 自然的，不是说我勉强，我不要有念头，那个还不是一个念头，不可能勉强，是吧？自然停了，心可以不动。心不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心不动的时候呢，哦，气它也可以不动。所以你比方说，你说我们要习定、习止，就是说心要停在一个地方，有那么容易吗？你一坐下去，你刚刚整天在跑的那些事全部起来了。你说念佛吧，念三声已经又是世间的一套又都起来了，所以这些都不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你忽然要他强制说心一定在哪一点呢、啊？这也是很难。所以其实念佛是个好办法，为什么呢？我们习惯的是执着，老在想自己。你说强制他不想，等于没有人做得到。你说改成抓一个佛号呢，跟你的习惯是接近的，所以还容易一点。比起说强制他停在一点，这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利用坏习惯来做成好习惯，就念阿弥陀佛，念念念是有可能深入到其他杂念，自然慢慢慢慢减不见了，不见，甚至呢这个佛号自己都停了，完全无念。那个时候跟你说能够定得好停念是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子？那个时候呢，念停的时候气会停的。气停并不是说人死掉了，气停是什么？你慢慢深入定的时候，那个真的会感觉外吸停止啊，这里没有呼吸的。但是呢，小腹啊、肚子啊，会微微的，自然它自己动的，因为它还是要有气才能活嘛。但是这些是自然的，不是你能够去想的。你一想，它一定这里又有气了，它是自然进入那个状态了。哦，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它那个理论是正确，它是说气跟心它是一起动的。所以这里同时就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平常你说哦修气功，他说哦来我教你气功啊怎么样啊，然后你能够把气闭多久啊？但是你要知道什么？你要是心不能定的人，你气闭得住吗？你是强逼的，气闭不住啊，那种闭是很痛苦，而且容易出事情。为什么？你心还没有借着修佛号这一些单纯的，你里面的气走的路都还不是正确的时候，你把气练强了，你把它逼住的时候，它走的是那个错的路啊，那个可以出大毛病的。有的他们修气修到后来说，头上老是觉得一团气也跑不出来，怎么办？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不懂整个道理，只以为说哦，修气就是气力强，我能够闭气气的久啊什么，后面有后患的，不是这样的。你应该是先心也能够单纯的，然后它气自然的走回原来，你不用去想它正确的路了。然后这个过程中你会感觉到有时候有点痒啊，或者稍微痛一下，有时候很痛，可是都是很短暂，而且不会觉得难过的。这一些就是什么？就是你原来痒是因为维系的那个气可以走的路没有通的再通了，那个痛的是原来有受过伤啊什么那种闭塞的被通了，那个时候都会痛一下。那这个是告诉你一个什么事情？你一个人不懂得修，你一辈子乱搞，你到死的时候啊，他这个心要跟身体离开啊，离开的时候也是要有气啊，也是这个维系的气，他要走糟啦，这个地方塞住啦，这个地方怎么样了？你看那个人痛苦不痛苦？很痛苦的啦。就是说本来自然的话他可以很轻松走的，但是他现在到处都是塞着路，你看交通堵塞，你要他怎么走啊？那就这样勉强你就很痛苦了。所以你如果早点念，这里面都已经很清爽，到时候不会怎么样。所以你说为什么他们念得好的走了的时候全身可以软啊很久啊，有没有？那个 容貌是很安详啊。这就是靠着平常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到时候才有那个结果，不可能临时怎么样子的。哦，那现在来讲，就是说，你看，你说气功吧，你说我要能够气怎么样，而且不出问题的话，当然要你心已经能够自然的无念了。那么那时候，你根本一点不费力，它气就是停在那里，你就是气可以停持很久啊。这才是真的修气啊。哦，你要是不懂的话，你说哦，人家教你怎么样想，怎么样怎么搞了半天，等以后出事的时候，师父也没办法。哦，那么所以呢，另一边来讲，就是说，比方说你心很乱咯，现在念佛也没念过，也指望不上靠念佛了。这个时候呢，哎，你看我们那个小圣的教法南传的里面，有些就是说数息咯，观息咯，有没有？就是说，你就注意力放到你的呼吸上，啊，你或者呢，只从鼻孔这里自己去注意说这个呼吸是怎么样的，啊，或者是呢，你呼气的时候念一，心里默念一，然后吸的时候默念一，哦，然后等一下二进来的时候二，这样子哈，念到五又从一开始，像这样子，这种注意气的这种修法呢，哎，它也算是调心的方法。为什么？你只要去注意你的气呢，哎，你发现。等一下，你心里就开始，杂念就少了，啊、哦，还有呢，你在注意气呢，本来你的气比粗重的就比较起来啊，你会觉得慢慢气就变得轻柔微细了，啊、哦，那么这样子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调心，也可以从调气这边来做着手，啊，那我们今天来讲说心气合一的修法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说本来呢，在那个净土宗里面呢，本来就有提到这种，就是说你配合呼吸来念佛了，比方说你。这一口气进来，你心里都是一直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默念，但是你就气进来，出气的时候又是心里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边也注意气呢，但一边是心里一直不断念佛号。本来就有教这样子的，认为说这叫做净中净，就是说最洁净的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心气同时注意到了。那么我呢，又把这个方法呢加了一点，就是说变成三个步骤，就是说你做深呼吸，深呼吸呢进来的时候，哦，你是心里是一直默念阿弥陀佛，好，气进来了，然后呢你要停一下，停呢，但是你不是要勉强它停多久，就你等一下觉得想气出去的时候呢，你又让它出去，那么还是心里一直不断念阿弥陀佛，那么这里面就多一个闭气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密宗他修的话，他修心以外，他后面有修身的，然后身的里面呢，基础是气功。气功不管你多什么样的气功呢，最基础的地方其实只是深呼吸了，深呼吸，而且它的最重点是闭气这个地方，因为有经过闭气呢。才能够气的力量能够增长，哦，那而且我这个方法呢，我有那个文章叫心气合一的念佛妙法呢，就是说进来的时候你想说，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呢，你吸进来的是白光啊，是阿弥陀佛的自悲力都进来了，进来以后呢，他这个白光呢，把你身体里面原来有的业障病苦啊，所有的坏的东西全部都打碎了，然后呢 就变成黑气出来了。在闭气的时候把你里面清净化，然后黑气出来，黑气出来以后呢，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呢，又把这个气也是化成白光。那么这样一方面你自己净化了，可是呢你也没有污染到世界，都是靠佛力了、哦、所以这个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你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修，但是重点是什么？闭着嘴修，只用鼻子吸，然后只用鼻子让气出来，这样。那开始的人呢，你不用修太久，因为你可能不习惯那种深呼吸的，太不要坐太久，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选那个空气新鲜的地方或者时间来做，哦，哎。那现在呢，你们可以练习一下哈。我一直说你们就照着做就是了哈。先就是，嘴闭起来，只用你的鼻子哈。你坐着站着没有关系，有没有双颊什么都没有关系。然后呢，你现在慢慢的把气吸进来，然后但是你心里一直默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啊。好，先吸进来，吸进来以后呢，你就停着呼吸，但是你心里还是在念阿弥陀佛，哦，那你想说吸进来的是阿弥陀佛自悲加持过的白色的光明啊，然后现在呢，这白色光明进来以后呢，把你心里的业障病苦啊、烦恼啊，所有的都净化了，净化而且要把它逼出来了。你出气的时候呢，从鼻孔出气，哦，你心里还是念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呢就都是黑的出来，黑气出来，黑气一出到外面呢，阿弥陀佛马上把它又变成白光了，所以你没有污染到世界，而但是你里面净化了。然后你接着呢再吸第二口气，然后这一次进去也是把你里面再净化，因为经过这样一再一再的净化呢，你里面是越来越的清凉光亮啊、哦、然后停住，然后又慢慢慢慢慢慢出去，好，然后再吸进来，慢慢慢慢进来，吸觉得满的时候就让它闭气，闭气也不要勉强，然后只要觉得想出气你就让它出来，不要勉强，整个过程你只要注意不勉强就不会出毛病，嗯。那么这个开始不觉得，但是修上几个月你就会觉得你的气很不一样，而且你有开始修气的人呢、哦、你慢慢会感觉什么，哦，原来我们的气没有注意的时候不知道，有时候你吸哦，它也不是两边一样的，然后有时候只有一边进气一边出气，什么样的状况都有，甚至吸的中间有的时候气会断掉，为什么？你里面那个气的通路并不是顺畅的，它会吸到一个时候，它 没办法过去，它就停住了。哎，你慢慢经过这个，你才会了解自己的气是怎么样情况。然后你如果修久以后，有时候你在闭气的时候你还在闭，可是它自己气又会进来，那是正确的，那你也不要管它，但是到你觉得气要出来的时候就让它出来。那现在本来我们这个里面有讲说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做，你们就继续这样做，我现在我也来做，这样你们看看感觉会不会不一样。 可是重点就是说，不必换来换去，最好你就选一个哈，作为你主要的，其他的你想念，你一天念个三声五声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修是修，就是说，真正到危急时候我就靠它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好像临时还要挑哦，现在要换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就是跟你整个生命就是结在一起，这样的想法再修一个，哦，然后不必换来换去，你已经修最久那个应该就是对你最好的哦，因为这个是你做了几分功夫就是几分功夫嘛。那个是最实在的了，哎，好，那今天这个题目讲的就是这一些喽，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哈。哦，要哦，今天还要讲静坐的要点那些啊、哦，这个哈、哦，哦，静坐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哦来了教你一个姿势啊，然后教你用念佛啊，或者心观注意在哪一点啊，不是只有讲一个方法，所以其实要看应该看我那本金戒指、哦，因为我那是。也先读过一些这个习定的书啊，然后有师父的教导啊，然后自己的经验什么，这样才写出来。然后那个是最先写是一篇中文的短篇，叫做《佛法习定入门》。然后根据那一篇文章呢，有人请我去用英语演讲，讲了三次，分三天讲了三次，讲完，而且包括那个听众的问答。然后过了好多年呢，哦，波兰的人也注意到翻成波兰文，波兰的弟子。然后不久前，差不多两年前吧，我才请上海的一个弟子呢，试着把它翻成中文，然后我帮他改了这样子。那么今年才印出来，这本叫《金戒指》，它所以叫做《金戒指》，是因为我最先刚英文的刚完成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天语，所谓天语就听到声音这样讲说，其他的是 ring， 这个是 golden ring， 就是说这是一个金戒指。那这个戒指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有个意义总持一切嘛。那么金戒指当然表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法本哦，哎。那么那里面呢就要讲到了，就是说。你真正习定其实有很多东西等于说预备的，就是说你还不到那个没有修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想要习定其实是很难了、哦、因为比方说我们说八正道、哦、八正道里面它正见正思维啊，然后什么正行啊正命啊什么，这样一点一滴呢就是要你改啊。当然也有讲说，所谓八正道是一体的八面，那也是可以讲了。你若已经圆满的时候，它是一体的八面；你还没有的时候，你开始要一步一步去达到的时候，其实它是你要先有正见开始指导你嘛，然后你依着正见来思维，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不对的，就说合于佛法求解脱这个路啊。这样一步一步，然后你要注意到说，你的生活是不是跟它合啊？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忙得要死，你说你能不能习定、哦、你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嘛。你心坐下来那个时候又累了，又心里又乱了，你要怎么习定、哦、而且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其实我们专门在讲习定的那些经书啊，他第一句话都是讲什么，都是说当一个人已经了解世间这一切是虚幻的，那么他就离开众人呢，自己到一个寂寞极静的地方呢，自己坐下来开始修。所以你说你几个领悟到这些都是虚幻可以放了，然后几个又跑开了，已经不管世间事，自己要去修了。所以不要看他前面只有两句话，其实是 跟你讲很清楚，你要真的能做到开始习定，你要先已经看破世间，放下了，而且愿意专门去做，那个时候才是开始习定哦。所以你对习定的了解，我那个书你要去看哦，因为它里面也包括说哦，你要注意了，比方说你穿得太暖了，穿得太冷了，这个也都会影响你打坐嘛。太暖了，你很容易睡着啊；太冷了，你不舒服啊。或者你，比方说你打坐，你盘腿了，你若膝盖的地方、肩膀的地方没有盖好，久了以后，那里冷风进去，而且你那时候血液循环不好，以后长久是一个关节的问题啊。所以很多方面都是要注意到的，不是那么简单，只是说哦，你知道一个方法，你自己就可以怎么样，哎，然后这里面其实最难的还是这个心理上，有没有？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寡欲知足咯，世间的能够少惹咯？那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你心还乱的人，你怎么定法嘛？然后定的方法呢，有的是对治啊，有的是什么，有很多。我那本的好处是我归结了，结果我后面推荐几个开始修的方法，我的原则都是选择说恢复本境这个原则，就是你只靠着重复一个单纯的佛号或者咒语或者礼拜，单纯的活动呢，或者只注意呼吸啊什么，借着单纯的活动使你的心回到本来。什么样是本来？本来就是说没有任何世间观念想法在干扰，你就回到原来很纯真的样子。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你若对治的，对治的有时候你说哦，我为了针对我的哪个问题我来做，做到后来你变成执着另一边，这样也是不好嘛。所以我推荐的都是说回到你本来就是怎么样啊、哦、比方说你说念阿弥陀佛咯，哦，我们开始也许念的时候会想了，哦，这是我要往生咯，哦，这是无量光佛咯，什么还是夹了一些观念在里面咯。可是你要是真的几百万几百万念下去的话，你到后来就真的是纯粹，就是说念的时候就只有阿、啊、就是阿弥就是弥哦，什么也没有。你要回到那个他本来只是怎么样子，而你不要以为念到只有阿、啊、只有咪的时候是只有阿、啊、不是，到那时候连他自己的那个界限都没有，就是那个阿、啊、就是一切，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是被观念绑住，总是有个限制在。你念到真正纯的时候，是所有的限制不见的时候。可是这个是不能讲的嘛，因为讲来讲去是观念内的，是你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是那一下就是融入一体了，就没有什么哪一个了，嗯，哦，那这些原则不可能一下讲的，那个我那次讲了三次的，所以还好有书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了，哦，嗯，而且这更重要的就是了解说，习定不是只有一个方法，你自己每天去磨练而已，是你整个人要改啊。你整个人不往佛法来，你习不到定的，嗯。那我的网页，嗯，那边还有写是吧？网页欢迎你们去参观咯，因为上面我很多作品哦，我尽量都是很多诗啊什么，短短一篇里面呢。就我比方说我提到一个修行过程中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每一篇都尽量就在结尾我就要告诉你怎么样从问题出来，我不会说只给你一个问题让你去伤脑筋了，我总要给你指一个路，说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出来啊。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精神去写的呢，而且都是很多是修行生活中的见闻或者感触啊，所以你看的话对你的真正怎么样把佛法用到生活里往往会有帮助的，你就东看西看就得一些帮助这样子，嗯。 啊？刚刚我跟你们大家一起做了，有啊，那就是一起打坐了。嗯。
关于打坐的方面，上面讲过不谈。我看今天来了很多人，大家心里面应该有很多问题要发问，尤其是我们学。这个我们八正道里面都有其中一个就是镇定，所以很肯定呢，终有一天我们都要坐下来修镇定，然后去帮助我们得到解脱。那么这个定的修法或者禅修的修法呢，有南传的、北传的、显宗跟密宗。那么既然大家来到这边，大家也坐了一阵子，都不要读都宝山的动手啊，觉得很可惜吧。
他说八正道那个正定那是最后一个，就表示说你前面的，啊，都要弄好了，你后面才有正定。嗯。
所以这个宝山在这边，嗯，大家的护法坐在那边。
不过这个宝山是佛法的，所以里面是空的。
那我要三思一下。就我们讲这个气，如果南传就讲这个，其实南北传都一样。就我们的身体设施呢，都是四大地水火风。那么关于这个风字，是不是跟那个气的意思是一样？
对呀，啊，他是说把你身体的物质层面来看呢，啊，就当作四种元素喽。哦，那。气当然是属于风这个元素了。嗯，
那我再请问师父说，这个气或者这个风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心理？
会比方说你现在很劳累啊，或者你运动啊，那么你气很出众的时候，你很难做那个维系的那个思考啊，你想你要那个做细密的思考的时候，都是要心静下来的时候，你正在哦，或者你正在生气，生气的时候，这个人情绪很激动啊，什么，那时候往往想没办法想嘛，就只有原来那个念头这样冲出去了，嗯，会的。
那师父，我在请教说，我们在说。这个密教里面，他会比较强调这个气脉一点。他这个这一套修法，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从书本上来说，修密教一定要，比如说要成就的话，一定修气脉跟一点，是吧？那么所以这个气的调育啊，就非常的重要。
可是哦，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他密教里面他是有次第啊，次第的话他是假定你已经大圣都修好了，所以他其实他讲气的时候他没有讲出来的是什么，他不得已，因为开始修密的人不一定你大圣已经修得很好，所以他先说叫你做一些加行什么去，等于说做补充的训练嘛。但是如果大圣修得好的话，问题就在哪里，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也懂空性，也有习定，所以就已经是定上已经有基础的，才开始谈密宗的修气了。嗯，然后他的那个脉啊，他的脉他当然也教你说怎么观啊，怎么观了，啊，但是真正到那个气会走对路，其实不是观的路，啊，是他自己走的路才正的。嗯，然后明点是要到说。你这个人气脉这方面都好了以后，他又是很有智慧的时候，他是自然会变的，身体这自然起变化的。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身体，你看粗重啊、杂念啊、贪嗔痴慢疑啊，什么都混在里面，那他这个物质的方面不可能叫做明点了，他是等到身心已经都净化以后，他身体的那个精华 也会有 不一样，而且这一些是真的会有，比方说我做大礼拜的时候，好几年了，一直白痰一直吐出来，吐，这个一方面也是把痰出来，一方面也是气力大了才痰出来的，你平常人有痰你出不来嘛，到后来呢才痰都没有了，痰都没有，可是怎么样，我到外面去吃，他用的是那个人工的那个佐料什么的话，我吃完或者刚离开餐馆没久，我会两次就两口痰出来，就刚刚不好的已经都出来了。然后那个正在修的过程中，大便奇臭，好几年非常的臭，可是过了那个以后没有味道了，真的是会生理起变化的，进化的过程。嗯，
到时候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佛陀的这个智慧，让他修行，比如说在开悟那个阶段，把他具足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刚才是不是说起这个一个自然的升起？那么这个智慧是不是说他开悟的那个智慧呢？经过这样的修行呢，它是自然升起的吗？还是靠思维去得到的？
早就超出思维了，他能定的时候已经念可以停了嘛？哎，他那个智慧就是说，以前都是有限的观点，他到最后一刻真的所有维系的那个执着和那个意识作用的所有的界限什么都不见的时候，在那一刻。他跟一切融为一体了，然后他从那边才开始，什么都变智慧了。他教的一套都是从那边来跟你讲说，你根本还没出来，我教你怎么出来嘛。基本上只是讲这一句话，嗯，所以那个是超乎心意识，不是我们平常想的，你以为可以用观念去界定这是智慧不是智慧，那一些都不是了。
嗯，那师父，我们再倒回来说，凡是修，比如说有心要修密的密法的，是不是要回到，比如说最基本的做这个释迦什么说做这个大礼拜，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气，是不是有？
应该要这样做，因为头一个呢，所有密宗的教派都是叫你从家行做起嘛，而且你如果像那个九郎巴。他们是严格的那个传承的话，就是说他的家行比我其他的教派家行还要多，而且规定你根本就只能做乞丐，然后只能住在坟场，而且坟场还不住七天就要换一个坟场，这样的修法的，那人家每一派都要求的东西，你哪一个是生来就是阿弥陀佛，你不用修啊。你不能有自己自傲的这一面嘛，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个磨练，你连这个都不肯做，你其他的不用讲了。嗯，
所以我们谢谢师父了，因为刚才师父讲的都是所谓这个精髓啊，尤其是密法的精髓，我们今晚应该是说入了宝山就挖了一点东西出来了啊，比较空手的。
可是哦，最重要是什么？从最基础一点一点做，因为没有人有办法怎么样子改的。你看，我开始就是念佛啊，我自己挑念佛，我就念佛啊，念佛，机缘到了你才进密法，不是说人家说什么好，你这边碰一下，那边碰一下，没有用的。你真正这个基础有诚心哦，菩提心，不要说只是为自己啊。为众生来做这个，那么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这个基础做好，慢慢会接引，佛菩萨会接引，会带你上去。嗯，
身体的精华，所谓身体的精华是指什么？
身体的精华那一些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个要到有经验的人才好讲啊，讲不清楚啊，对不对？但是就是说， 整个身心会起变化。我刚刚已经在跟你讲说，我会痰吐那么多出来，吐到没有痰，然后我的那个大便会那么臭，变成没有味道了。那你看这中间是不是有排毒的过程？那么经过了这样子排以后，这个它回到比较天然的状况，它就不一样了。没，我以前光是开始念佛，念，我已经三十几岁，那个脚底都有厚皮的，忽然就两三个月里面，两个脚底的厚皮自己掉了，自己掉，完全没有说用什么东西，没有，它自己忽然就掉了。哦，那你看这个东西，都不超乎我们想象，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个事嘛，可它真的发生过，哦，那一些是这样子，他传统，他密法里面他有教说，哦，你自己想成你就是哪一个佛咯，然后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走的路是什么咯，这些只是一种帮助了，帮助你去开展你的气脉，让他走对路什么。
那我们修的时候，就是要观这些脉的不同的啊，比如说顶轮的脉、喉轮的脉、心轮的脉。
对啊，对啊，是。
要关还是不用去关啊？
没有，这个关是说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样子，然后平常你在真正气脉在走，也只是左右脉进去进入中脉，然后再左右脉出来而已的。但是呢，它这个理论呢，跟你实际的经验是合的，因为你在那个松的过程中啊，松的过程中是会感觉了，会感觉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不要老在那里强调说非那样去想，因为用想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意识作用在，所以反倒会干扰它那个。你只要好像说，哦，我就是佛，我相信里面那个气是这样，然后我气，它真正怎么走你也不知道啊，你只是想成是这样子在走，对不对？你只是这样子吸、住、出。这样子，他自己会发展，不要去管那么多。
意思是说，我们理论上我们知道说，脉轮是这样的形状，有多少？
对呀，对呀。
然后，当我们真正修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它。
对呀，不必去管那么多，你只要想成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That's it。你只要在修气上，就入住处。
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修到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的脉轮的真正的开发和形状，也是像理论上所讲的一样的。
那个要等你自己碰到才知道啊，因为你修成哪一尊不知道啊。
就是每一尊本尊都呀，
也因为它会不一样的，因为它有的很多头啊。
那如果我们是有修本尊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需要知道说？那一尊本尊的脉轮的形状。
哦，那一些要问师傅哦，知道是有帮助啊。
那修本尊法的时候，是不是连这些脉轮的方法也要一起来修，和一起来换？
知道就可以了。
知道。
所以记录师兄跟着上师很多年，所以他知道多少。还有谁关于这个静坐的问题啊，可以发问啊？尤其是静坐，来，看前面的。
没错，上次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观想的部分，比如说刚才上次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把白光贯穿我们的身体，同样的，像我们比如说在做一般的家事。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我们的整个观的观应该用什么状态？
是
这
些
想，还是
真的
要想到一个比较实体的状态？
头一点哦，所有的那个你可以坐下来，所有的这些密法的那个想的东西啊，它叫做红光，如红光了，就说都是应该是明显，但是都没有实质。头一点要记住，没有实质，只是说 然后第二点呢，因为我们如果老是说用心去想的，这个是夹着意识作用，也不是真的观了。真的观是空性里出来，应该是没有对立的。所以呢，结论就是什么？他法本这样写啊，你就照着念，念到这里，他说哦，莲师放一个光来到你的哪里，你就是想成说哦，现在真的莲师那个光来到这里，这样就可以了。你不必去想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去想到看到，不是这样子搞，这样子搞你永远在意识里面绑住了。你就相信他照着法本就，但是这个东西是你修久了，他有时候自然真的显了。你不能期待他自然积，你够清净的时候他就出现。那是好的，先基本上持咒什么很好，但是你若要开始做加行了，你就加行有不同做法，有的是说我完成一样再玩下一样，那样也是可以。还一种就是说，你弄个仪轨呢，就是每天什么都修一点修一点，这样也可以。或者说哦，这一阵子我想修什么，累积到哪里哦，我又换一个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念诵啦，那个调配比较好。你整天念诵也不可能，整天大礼拜也不可能。但是你每天也做点礼拜，每天也做点念诵，每天也做点曼达什么，这样不是很好吗？有没有？而且我们有一个那个荣利编的嘛，释迦行合修的啊，那个照那个也可以啊，就每次都可以四种都修了。最早没有吃不吃素的问题，因为都是阎门托钵嘛，人家给你什么你吃什么啊、哦。然后后来会引申这个吃素的问题，是因为说到了大圣说我们要修慈悲咯，那么这些也是友情咯，也是爱命咯，我们应该放生而不应该杀生咯、哦、从不杀生就接着就说哦，要劝人家也不杀生呢，那我们最好大家都素食，那他就没有理由去杀生了。这样子推来的了。那么你作为一个戒律，自己要来修慈悲，这也是很好了，啊、哦。但是到了密宗的时候，他有的他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密宗就非吃肉不可。密宗他有的修阿弥陀佛、修观音、修绿度母啊、净土的，他也是有吃素的，啊、哦。但是呢，其他的呢，他有的他说修法，他修到后面，他也许需要一些营养啊什么，那么但是他也一样是坚守说我们不杀生嘛，啊、哦，但是呢市场上有那一些已经杀的那个肉啊什么，你可以买来食用这样子，啊、哦，那个最早的规矩也是，比方说鸟若是自己死的，你看到还是可以拿起来吃啊。没，就真正的戒律重点在于不杀生。嗯。
什么是智慧？
智慧哦。不是用话可以界定的，但是一个人，我 受我的限制越少的时候，智慧就比相对的就会开了。因为智慧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说能看看整体，看各方面，看长远啊。比较起来，我们每个人很有限，所以看的都是很少一部分，而认为只有这个对的话，你做的事情就有没有，就离真实很远了。你以为对的，其实正好搞错了。所以重点在于说，怎么样子从自限这里面出来。你如果能够从自己加的加油加醋这些把它抽掉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看到真正是怎么样子。所以你修行里面也是很多时候这样子，你能够少着相、少计较、少比较啊，你智慧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你那一些搞的全是自己抓东抓西，都有没有？你心里的一套已经把你绑得很厉害了。而且会影响到你真正了解真实是怎么一面，不用说什么真实，连别人心里怎么样，因为你猜来猜去，也都是很难准的、啊。反而是没有猜的，他直觉有时候可以体会到。所以不是可以讲的，而是最多只能说在我们的份上，只能说怎么样子你可能智慧高一点。就要减少我执了，基本上讲，减少自限，自己把自己绑住。会会，因为它会自然影响到气。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先修心先呢，还是先修气？
一般讲，我觉得从修心入手啊。因为你气哦，你说几个人能够整天在那里注意那个气？啊，你如果要说修深呼吸，也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整天在弄。那修心的话呢，我们说哦。提倡一个说随时随地念佛比较容易啊。
那这个修心和修气的方法，如果这两个修心和修气都已经融为一体的时候，那这个一体的修法是怎么样的讲法？
你就不用修了啊。是这个是因为这一些都还乱的人才说修心啊，或者修气啊，或者设法使它配合在一起修啊。你修到纯了的时候，根本不必修啊，什么修什么，它本来就是一体的，还要你修？它是本来好好的一体的，是我们自己搞乱了。现在只是要让它回到本来而已啊，没有可修的。你本来是佛啊，阿弥陀佛。
是为什么有人修那个禅定，就是都有点着火度
那个，就是因为根本上还是有执着，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要有时候要靠师父，就是这样。如果师父哈没有这些问题，他帮你点的话，如果你还肯听，就有救。老师那样修，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菩提心就对了。不是，你一边修一边记，就是不要忘菩提心嘛。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修心修到一个程度，我们才能够开始修气？
哦，你如果心里没有什么杂念了。哦，变得人单纯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了。就是说不要想多了，想多就难了。 一想多，这个心理复杂的时候，气是很难的。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要知道说，念佛不容易。你几个肯说老师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不容易。
有，你
们
不能开示一下，有哪几个方法能够在修心方面得到提升的帮助？几个修法。
最主要一个就是不要去抓了，就是不要着相。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想东想西啊，比较啊什么这个开始。这个一开始你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圈套，可是不自觉啊，你觉得你想的都对的，怎么出来？你不晓得说一钻进去再想东想西已经是错了，就是能够说放得下，说哎呀不用想，没有关系，都好。这种心态的话比较容易。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说放得下，不要想东想西呢？
因为你要想说，我不是要做一个人，我要做佛啊。佛是心永远是这么大这么大无限的。你在那里抓东抓西的时候，你自己不晓得，别人一看都不是我执是什么，因为只有你关心这一点了、啊，还有谁管这一个，对不对？你每个在想的都是只有你在关心。谁管你啊？你要从这一点就出来，就容易了。嗯，每个都有他的想法，每个都觉得他对啊。
我们是不是就是每天就是念个佛号啊？就是从那边把心念住，念住就慢慢。
我是觉得念佛也要拜佛也很好，因为也是运动，也重要。
我们只要去 advance 就讲，因为自己道路走嘛。
先深入这个就很重要，因为你只要记得是菩提心是为一切众生修的话，因为这里面就很深，你就要走很久，哎，所以先不要想那么多。对对对，你只要相信说我是菩提心，然后我深入投入，后面会有机缘的。佛菩萨是恨不得帮你那个，但是。因为你不够投入就接不到，你知道不知道？嗯，你先不要想那么多，因为这个就靠能够单纯了。你又在那里想什么都不是佛号嘛。你要到能够真的就是甘于说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那再说吧。那个以后才可能自然无念啊，什么真的才有可能。而且你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体会到身心起变化，那你就知道说真的是可以深入的东西。
时间也差不多。
好好啊，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很努力的那一次，师父来了很多次了，大家都还是在那边徘徊，所以要大家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阿弥陀佛是非常的广大啊，最大的秘法就是念阿弥陀佛，踏实的在念。就下一次师父来，如果大家还是在门外，就拍谁了啊？要努力了啊！
好，
那我们明天做会供，就是。
密宗殿
啊，密宗殿的那个护法推动，我们不用这边，因为这边有其他的团在用。我们去密宗殿就是那个菩提幼稚园那边有个钢门，有开杠的门把它打开。大家去了三楼有个密宗殿那边，你们自己可以带一些贡品来，饼干啊，糖果啊，什么去。好，我们在密宗殿也是在8点开始，是吧？我就谢谢。我们要去
查。哦哦，啊，我们。